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民数记》第25章，主题是祭邪的耶和华，我的神。本篇由全民弟兄撰稿。《民数记》第25章主要讲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中进入神应许之地之前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管教。本章仅18节，下面让我们逐节查看本章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来了解神给我们的警示。第一至三节，以色列人住在蛇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前面的22章至24章记述了以色列人进入摩押平原后，神保守他们遭到巴兰的咒诅，感觉以色列人在神的保守下很快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了。现在以色列人来到了蛇亭，距离应许之地只有一河之隔，他们是否可以顺利渡河进入应许之地呢？显然不能。本章一上来直指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行，就是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给他们的神献祭，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与巴利皮尔联合。蛇亭的意思是造假木林，又名亚伯蛇亭，意思是造假木林的草地，表明这里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39年之久，现在应该大多是新生一代。早一代的人在刚刚出埃及后，由于旷野的恶劣环境而向神抱怨，导致没有能够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新生一代并没有再因为旷野的恶劣环境而向神抱怨，然而到了蛇亭这个舒适之地，却中了巴兰的计谋。这计谋就是让摩押女子来引诱以色列百姓拜别神，随从自己肉体的私欲，背叛了神。因此我们务要警醒，在恶劣的环境不抱怨，在舒适的环境中要紧随神。由于以色列百姓的背叛，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的怒气应该指瘟疫爆发。这里有两个问题：神为什么允许新生一代遭遇蛇亭事件？以及在百姓遭遇蛇亭事件后，神给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神允许新生一代遭遇蛇亭事件，显明了作为亚当后裔的我们无法根除的肉体本性。在圣经之后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虽然经过神的怒气，百姓还是一次次经受不住成功、财富、肉体情欲的种种诱惑而一次次失败。这就证明了如约翰福音三章五至六节主耶稣所说的，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么神给出了什么解决方案呢？让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四到五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耶和华神的计划总是高于人的计划，且不容易被人所理解。这里耶和华神并没有吩咐用处死所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人来解决问题，而是吩咐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来警示众百姓。这悬挂百姓中的族长，有人说会是处死族长， 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要处死所有族长，而是认为这显示了代罪的概念，预表了主耶稣替我们所有罪被钉十字架，并要拯救众百姓。然而，摩西却只是按照人的想法，将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个人杀了。也许摩西是担心惹怒各个族长而违背神。很显然，这里摩西更看重人的想法，而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做。摩西的做法导致了什么呢？第6至9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表明摩西的措施不仅没有止住瘟疫，百姓的悖逆也更甚了。之前百姓还是在以色列营外跟外族的女人行淫，这时已经发展到带入营内。而且从第14节的经文，我们得知这个行淫的人是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摩西以为自己了解自己的百姓胜过神，因此只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然而，这里我们看到犯罪的领袖并没有在摩西吩咐后停止犯罪，反而仗着自己首领的地位更加肆无忌惮。这时，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挺身而出，不畏惧人的地位，更看重神的旨意，刺死了正在行淫的二人。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因为菲尼哈的行动已经显明了神所要表明的心意：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在过了红海后，进入应许之地前的这40年间，共记录了3次瘟疫的事件。第一次是10个报恶信的探子遭瘟疫而死，因为他们不信神的大能。第二次是可拉党的事件之后，百姓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这次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因为他们挑战神赋予摩西和亚伦的权柄。第3次就是本章记录的这次，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因为他们背叛耶和华神而去拜别的神。自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神这次的刑罚最严重，因为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是神的百姓出埃及以后第一次敬拜别的神。神必须让百姓在进入应许之地以前，清楚地知道敬拜别神的严重后果，在被管教中真正明白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保守自己长久地活在神的应许之中。那作为结束百姓罪行的菲尼哈获得了什么样的奖赏呢？第10到1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神应允菲尼哈和他的后裔永远当祭司职任。菲尼哈后来继承以利亚撒担任大祭司， 这个家族的大祭司职位一直延续到新约时代。这里我想要把西缅家族和利未家族来做一个对比，因为当时由于雅各对西缅和利未的祝福，或者说警告和责难是放在一起的。由于他们对示剑人残忍的大屠杀，雅各说："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个预言在后面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知道已经应验了。西缅支派的人所得的地业是在犹大人地业中间，而利未人则是散居在以色列的地中。然而，由于利未人中的摩西、亚伦以及本章的腓尼哈都为神做工，而得到神的祝福，他们的后裔在以色列百姓中居于荣耀的地位，因为祭司的职位是由他们担任的。相对的，西缅由于自己的残忍，以及后代新立的随从肉体，导致了西缅支派的一蹶不振。西缅支派出埃及时有59,300人，而在瘟疫后急剧减少到22,200人。可能有许多西缅支派的人与摩押、米甸人行营。从西缅支派和利未支派的对比，我们要学会，无论我们背负了什么祖辈的负担，只要我们自己可以转向神，我们的人生以及后裔的人生都可以被改变。讲完了耶和华对腓尼哈的祝福，那么耶和华将如何审判对于背叛他和与他对立的人呢？第14到18节，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的事被杀了。第14和15节详细讲述了行营的两人的背景，分别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辛利和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苏尔的女儿哥斯比。对于西缅宗族，上文我们已经说了他们的后果。对于米甸人，耶和华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在民数记31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击杀的米甸人中，就有这里的首领苏尔，以及出计谋用妇女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的巴兰。巴兰在22至24章中，虽然因为听到耶和华的话而不去诅咒以色列人，但是他并没有顺从耶和华的计划，而是从另外的方面来试图阻挡耶和华的计划，引诱以色列百姓远离神。但神的计划又有谁可以阻挡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通过学习本章，让我们清楚地明白您是祭邪的神，让我们知道即使我们不能理解您的计划，也要顺服您的计划，而不是体贴人的心意，并且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的祖辈自己曾有什么罪，只要我们回转向您，跟随您，靠着圣灵重生，就可以带来生命的翻转。求您坚固我们的信心，靠着圣灵，通过祷告和您时时对话，认真聆听来自于您的声音，紧紧跟随您的带领，无论是在旷野还是在应许之地，都靠着您的救恩，战胜自己肉体的私欲，过得胜的生活。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